大家早上好，我们今天要再次的回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我觉得，我今天身为一个母亲的时候，当我在看这些经文，在看神的时候，我就可以好像去领感受，就是天父对他的孩子的一种的心情哈，就好像在看这个扫罗的时候。我就会在想，如果我的孩子哈是那个整天讲都不听、整天讲都不听的时候，我的心情会是怎样子哈？有时候会觉得说，我们会很盼望知道说，明明这条路是不通的，我们就会想办法告诉他，你不要去做，不要去做。可是好像讲久了，他也可能不当一回事。所以我现在看这个这篇经文的时候。我觉得神也是，他其实一直不断的在跟扫罗透过撒母耳跟他讲说，你要听啊，你要吩咐他要做什么做什么。可是当扫罗最后还是不听的时候，我觉得神也没有办法，就好像我对我的孩子可能也是没有办法，只能够让他去撞墙啊、碰壁啊，然后他可能才会醒悟过来哈。但是今天当我们在看这一章第十五章的时候，我们来看扫罗这个王哈，我们会发现说，自从扫罗他被确立为王之后呢，他所做的，他其实就是只是热衷于就是怎么巩固自己的王位，然后他怎么去争取百姓的拥戴哈。所以之前在13章的经文，我们就看见扫罗他。当时他就不听耶和华的吩咐，他没有等候撒母耳，就自行的献祭。然后接下来在14章呢，我们就看见扫罗因为嫉妒约拿单，抢去了军心还有百姓的尊崇，甚至他有一度想要就除掉他的儿子约拿单啊。而今天当我们来看第十五章的时候，我们发现扫罗他也是再次的不听耶和华的吩咐，他没有按照耶和华告诉他说，你要彻底去消灭亚玛力人的这件事，以致我们看到最后他的王位也被耶和华所废弃哦。所以，我们从扫罗的身上看见，当一个人不断的悖逆，他也不听的，一直不听的时候呢，其实他将要面对悖逆的后果，一定是有后果。因此呢，我就把今天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为悖逆人的形式，还有结局哦。所以从今天经文当中，我们就来看扫罗这个人哈，他的悖逆哦，其实就是开始于他不听恩高人的神，在第一节到第三还有第九节哦。那今天这段经文一开始，撒母耳就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膏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耶和华的话。为什么撒母耳会告诉扫罗，这个他的王位是神膏立的呢？难道扫罗不清楚这件事情吗？他一开始他都知道说是神膏立他的，其实他是清楚的。那为什么撒母耳要在这边，讲这样的话呢？其实撒母耳他在这里是很郑重的，他在提醒。哦，他再次提醒扫罗，说什么？他说，百姓和以色列国都是属于耶和华，而非他的，不是他的，他只是神所高立的一个王。哦，所以上帝之所以高立他为以色列王，是要他作为上帝的代表，去管理还有带领百姓来征战。所以这个扫罗所有的这些的权柄王位，其实都是来自于神。那因此呢，扫罗的王位和权柄都必须要建基于他对神耶和华的听命。哦，所以既然他只是一个托管的他需要代表神，那他就要听神的话。那就好像在职场当中，如果老板聘请我们的话，我们在公司里面的，我们就知道说一切权柄都是来自于老板。所以呢，老板说什么吩咐，我们就要去遵从嘛，因为我们知道说我是在这个公司里面打工，在家也是一样的，我们一切的东西都是我们父母所供应我们，他教养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整个成长。所以在家我们也应当要听从父母。其实在任何场所，在学校也是一样，为什么学生需要去遵守一些学校的规则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说我们要听从权柄，所以是同样的。 所以在接下来呢，我们看第二到第三节就继续这里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忘记。所以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所以现在耶和华吩咐扫罗要击打和灭尽撒玛利亚人所有。那撒玛利亚人他们其实是以扫的后裔哦，是住在别示巴还有埃及之间的旷野，一直到西乃半岛。在民数记24:20这里他们有记载，亚玛利人他原为诸国之首，是以色列人进迦南的路上最强悍的国家，所以他们并不敬畏神，在列国中他们是带头来攻击神的百姓，抵挡神的旨意，成为一切抵挡神和神百姓的势力的一个代表。因此呢，在出埃及记17:16耶和华他有宣告说，他必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就要扫罗去要除灭这些亚玛利人。而这个第三节，他这里说灭尽他们所有的，原文他是。有灭绝精进，就是完全除灭的意思，就是你要完全的奉献，完全的毁坏，表示说百姓应当要把得胜完全奉献给神，因此所有的战利品呢，都必须要分别为圣归于神，人和物都不可以留下来，所以是完全献给神。但是当我们继续来看接下来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也发现扫罗他就是再次的违命哦，他没有完全执行耶和华要灭尽撒玛就是亚玛利人的吩咐，导致他的王位也被剥夺哦。所以在第九节这里就说，我们就看到扫罗和百姓却联系亚甲，就是王哈，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所以我们就看见，其实扫罗的他的这个不听哈，也看得出他就是顺服肉体。过于神，在第四到第十三节的第二大点这里，那第四到第五节经文这么说，于是扫罗招聚百姓在提拉因数点他们，共有步兵20万，另有犹大人1万，扫罗到了亚玛利的京城，在谷中设下埋伏。然后在第七到第八节这里说，扫罗击打亚玛利人，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苏尔，生擒了亚玛利王亚甲，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所以保罗他在攻打亚玛利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他是非常的勇猛刚硬哦。所以叫我们认识到扫罗他的确是一个很有军事眼光的人，但是可惜的是，就是扫罗他这回又没有彻底去遵守神的吩咐哦。那神他要他做什么呢？他其实很清楚告诉他说，把所有就是亚玛利人的男女啊、孩童啊、吃奶的，并且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其实清楚吗？其实很清楚，就是这些东西你全部都要灭绝，意思就是这一切都是属于神的，任何人都不能够拥有。但是我们却看到扫罗呢，他却联系亚玛利王亚甲，他也爱惜那些上好的牛啊、羊啊、牛犊、羊羔，并一切的美物，把为耶和华所做的征战，其实就变成了为自己的利益而搜刮财物哈。所以在第十到十一节，我们就看到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然后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的哀求耶和华。所以圣经里面说神后悔立扫罗做王，这个字眼其实也可以翻译作难过，因为我们知道说神的决定其实是没有是不会错的，但是呢，神却会因为人违背了神的要求而难过。那神他立扫罗做以色列王的条件，就是要求扫罗必须要服在神以下， 让神来掌权。但是现在我们却发现扫罗他两次的都不遵守神的话，他把自己的好处是放在神的命令之上，所以这个就会叫神觉得失望，觉得难过。所以撒母耳他为扫罗向神哀求了一整夜哦，而当他哀求了一整夜之后呢，他其实就起来，他要想要去责备这个扫罗。然后我们就看撒母耳第十二节那里，撒母耳清早起来迎接扫罗，有人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到了加密，在那里立了纪念碑，又转身下到基甲。所以当时撒母耳估计扫罗应该还在南地，就向南方去来迎接扫罗，不料却发现说扫罗他早已经得意洋洋的班师回朝了，并且呢已经在这个犹大旷野的加密立碑来庆祝。那立碑立了纪念碑，原文是为自己立了纪念碑。其实在古代中东的君王，通常他们打了胜仗之后呢，他们就会做一件事情，他们就很爱这个立碑来夸耀自己的功绩哈，其实就是要纪念他的所做的事，为的是就是要宣扬自己的名声，为了要彰显让人家看到说哇自己是有多么的伟大。所以当我们看到保罗也做同样的事情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像列国一样，他为自己来立碑，然后回到他被立为王，也就是被神宣告王位必不长久的基甲，可能他就是为了要在百姓面前证明他现在是蒙神悦纳的，所以他今天可以打胜仗啊，这些等等。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再次看到扫罗他又是想要尊荣自己，抬高自己的这个行为，和他当年其实如果大家还记得他当年刚刚登基的时候，他打败了亚门人回来之后表现出来的那种谦卑，其实就有一个很大非常大的一个差别在当中。所以当扫罗见到撒母耳的时候，他我们就看到他还没有等撒母耳开口，扫罗就自称说，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他就自己跟这个撒母耳说。他没有发现说当他只是选择性的来行神的吩咐的时候，其实他还是代表他没有完全的遵守神的命令哦。那弟兄姐妹，让我们来思想，就是我们对神的顺服是否也常常是这样选择性的，就是说我们对神的旨意我们挑三拣四，只遵行或者顺服我同意的部分，我喜欢的或者是我可以做到的，然后呢就是那些觉得难的就觉得啊没有关系啊，我已经做了这些生意应该已经很开心了，很喜悦了，所以我有做啊，神叫我的我有做啊。通常我们对那些当我们去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有时候当刚好神告诉我们说这个东西是可以去做，就是刚好我想做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顺服，我们就哇感谢赞美主，我们去做。可是当神告诉我们那个旨意是跟我们完全想象的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又有很多借口，觉得真的是神你说的吗？我要再去顺，我要去再去祷告多一点，我要给我时间多一点，给我多一点印证，我们就有很多很多很多向神来提出的条件，为了证明这个真的是神要我们做的。所以我们要去常常去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是真的顺服神吗？还是我们只是顺服我们的肉体，我们喜欢做的，我们想要去做的，我们才去做，然后还觉得说哎，我有做神要我做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否则的话，我们有时候我们不小心得罪了神，我们还自欺欺人的以为说自己非常的顺服。好，所以我们要常常来到神面前，我们来反省。然后我们也发现说扫罗他不但没有顺服神，甚至当撒母耳指出扫罗并没有按照神的命令行的时候，我们发现他的一个态度就是他一再的狡辩，他不认错。在第14到23节哦，那14到15节的经文这里就这么说，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扫罗说，哦，这是百姓从 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于耶和华你的神，然后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啊！我们有遵照神的命令，我们都灭尽了。然后我们就看到撒母耳，他就很严厉地告诉扫罗，在22到23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牛的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假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献祭它其实就是一种的宗教的仪式，它是一个外在的形式，就好像我们每个星期来崇拜啊、读经啊，这些都是外在的形式来的。然而呢，献祭者内心是否遵从和顺服，却是神所看重的。所以今天我们遵照了这个我们信仰的宗教的仪式，我们来到教会，但是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心有没有是真的遵从神呢？这个我觉得是神比较看重的。我们不要把它变成是一种形式化，好了，我是基督徒，所以我每个星期都来， 我已经履行了基督徒应当有的，但是我们的心还是离神很远哦。所以他在这里就要提醒我们，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心。当然其实献祭是好的，我不是说这样我们就不要做这些外在的事情，献祭是好的，但是听命更好。我们要献脂油，不如我们顺从神哦。我们看见顺从比听命更进一步。那顺从它就是不仅仅听话，它还要专注的去执行这个命令，它真的是去做。所以扫罗他不以耶和华为王，他不愿意顺服他，他违背了神的吩咐，但是他在当下他仍振振有词的以宗教术语还有仪式去掩饰自己的行为哦，他只是为了要取得别人甚至是神的认同。有啊，我其实这些留下是为了要献祭给神的哦，是都是要给神啊。所以他这种利用宗教的手段去满足一己私欲的做法，撒母耳直接就指出他的行为与拜偶像是无益的。那为何悖逆和行邪术的罪相等呢？而这个顽梗和拜虚神是一样的呢？其实邪术就是用神以外的力量去为自己寻找利益，所以人悖逆就是要做自己想要做的事。那顽梗呢，是悖逆外在的一个彰显。为什么我们会顽梗呢？因为我们有我们所要的，我们心里面有我们所要的。就好像扫罗的例子一样，他神叫他把这个牛羊杀掉，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因为牛羊比神的吩咐更重要，他看重的是这个牛羊。所以呢，这个牛羊就变成了偶像。所以悖逆、顽梗、行邪术、拜偶像，其实都是一样的。那事实上我们也看到神他其实给予扫罗好多次悔改向神的机会，其实神也不断的给扫罗机会，但是扫罗呢却没有把握，他反倒就是想要瞒天过海的来欺骗神哦。所以在第11节当中，我们看到神虽然后悔，其实当时候神虽然后悔立扫罗为王，但是他还没有厌弃他，一直到他公然的在先知撒母耳面前说谎要推卸责任的时候，甚至一再的用谎言来圆他之前的这些谎言，他不认清自己的罪，他不愿意承认自己做错，一直到了这一节经文的末了，我们才看到他为自己引来被神厌弃的后果。所以其实从开始神没有厌弃他的，但是当他一再的不认错的时候，神就厌弃他做王。所以撒母耳的这一番话其实同样的也是在提醒今天的我们，叫我们去其实可以好好的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是否全然的服在神的权柄底下呢？我们是否真的有遵从神的命令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做任何的遮掩，我们也不要去找任何的借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还是会犯错的。但是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当神已经显明了，因为今天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圣灵是会来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是有错的， 所以当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是会一直要找很多的借口吗？哦，我这样做是因为某某的，因为啊是这样子的事情，还是神说你做错了，我就是来是神，我承认我的罪，我也要来到你面前，我求你来饶恕我，要悔改。好，我们不要去找任何的这些借口，为了要掩饰我们的过犯，以致我们被神厌弃，而是我们真的是就是很单纯的就是来听从，来听命于神。好，所以这是可以让我们去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那从扫罗的行为当中，其实我们也发现他惧怕人，不惧怕神。在24到31节，那24到25节的经文这么说：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所以当扫罗已经无可推诿了，他没有办法再掩饰了，他不得不认罪的时候，我们却看到他把自己犯罪的原因推给因为惧怕百姓，然后他继续的回避自己的责任。因此我们就发现说，当人其实不敬畏神的时候，他就是会惧怕人哦。我们看见虽然扫罗他得罪的是神，但是他所关心的却不是神的赦免，而是他是担心的是，如果撒母耳不和他一起献祭的话，他就会失去百姓的拥戴。他要的是他的王位，他是想要得到百姓的拥戴，所以他才说，那你求你赦免我的罪。所以他的求你赦免我的罪还是不是真心的，不是因为他真的看到他的问题哦。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发现扫罗他称耶和华你的神，他就跟撒母耳耶和华你的神求耶和华你的神，在第15节到跟21节其实都出现过。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从起初扫罗他被立为王，到了这个时刻，经过了这么多年，他跟神的关系其实一直很远的。这个跟过去我们来看大卫的生命，大卫是常常来到神面前敬拜神，他跟神是那种是关系是非常好的。但是今天我们来看扫罗的时候，我们发觉他跟神的关系其实一直很远。而这个耶和华呢，好像似乎只是撒母耳的神，撒母耳的王，不是扫罗的王。所以现在撒母耳你的王现在生气了，所以你可不可以就为我跟你的王在众人面前装模作样，然后我也可以在众人面前装模作样来拜你的神。然后呢，我们就看到扫罗他其实就是只是追求表面的关系，他没有追求跟神有一个实质的关系。我觉得当我们来看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的时候，过去我自己在看，我虽然从小是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当中长大，可是我觉得我跟神，我再回头看的时候，我其实跟神的关系很远。我做了很多所谓的宗教仪式，我很殷勤的去教会啊，参与各种不同的活动啊，我甚至还有参与服事啊、侍奉等等。可是其实我跟神是没有关系的。我可以做得非常好，但是我跟神没有关系。一直到后来，我自己开始经历，在生命当中遇到许多事情，我经历神，然后开始跟神接上的时候，我才发觉，哦，原来这个就是所谓的跟神是有关系的。那今天我们看到扫罗，他虽然被神高立作王，可是他跟神没有关系。我觉得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哦。如果我们做了基督徒这么多年，我们跟神没有关系的话，那到底我们信的是什么呢？所以我们要常常去回想，今天到底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好的吗？对的吗？我们是否有常常来到神面前来寻求他，有来亲近他？我觉得这是神他所看重的，也是神他所要的。因为唯有如此，当我们跟神接上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不会惧怕人，反而我们会敬畏神。所以我们在处理各样事情的时候，虽然可能有同侪压力呀、有很多的这些人会来要挟你啊，但是你就知道说，当我做对的时候，虽然我可能真的是会得罪人，但是我更加惧怕得罪神。 所以我们要跟神的关系连上，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敬畏神而不是惧怕人。所以我们要来思考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如何。而最后呢，我们就看到当时扫罗的悖逆，我们看到他所行的这一系列的事情的时候，最后他的结局就是当他不愿意跟随的时候，他就是被神所弃的，在32到35节。那32到34节经文这么说，撒母耳说，要把亚玛利王亚甲带到我这里来。亚甲就欢欢喜喜的来到他面前，心里说，死亡的苦难必定过去了。撒母耳说，你既用刀使妇人丧子，这样你母亲在妇人中也必丧子。于是撒母耳在基甲耶和华面前将亚甲杀死。那撒母耳回了拉玛，扫罗上他所住的基比亚，回自己的家去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讲到了最后，这个扫罗始终他还是没有杀亚甲，他还是没有行动。虽然这个撒母耳已经跟他讲了这么多，可是他还是没有行动，而最后还是要撒母耳自己亲手的来动手。然后之后呢，我们也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王他没有跟着先知走，而是两个人各自各走各的路。最后呢，这个扫罗也是走向自己灭亡的道路。我们可以从后面几章我们就看到扫罗的事情。那在35节，撒母耳知道死的日子再没有见扫罗，他都没再见到扫罗。但是呢，撒母耳为扫罗悲伤，是因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的王。所以这里神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的王，意思就是神因为立了不顺服的扫罗做王而感到遗憾跟难过。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扫罗他是一个属肉体的人，他始终都不肯脱离他的肉体。就算已经明言告诉他神要厌弃他了，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后期的许多事情他还是没有悔改，他还是不愿意顺服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会看到说，由始至终这个扫罗都一直在没有为着他所行的这个恶来悔改。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看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是否要看到我们要对付我们心里面的恐惧。就是如果你有惧怕人，如果你有就是怕其他东西多过神的话，那我们是否要去对付呢？我们是否有紧紧的来跟随神？我们要明白说，其实神他不会轻易的去厌弃任何人。神他是不会厌弃，反而是因为人先厌弃了神，就好像扫罗一样，是他厌弃了神。所以神说，他厌弃了我的命令，所以今天我也厌弃他。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厌弃神的命令，我们没有厌弃神的话，其实神他是不会厌弃我们的。所以神的恩膏和差遣一直在我们的身上，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所拣选的。但是当我们越行越远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越来越多装在世界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是在走神的路，最后我们将是向下行，我们走向一个跟神的道背道而驰的一个道路上面。所以我们要求主提醒，常常提醒我们，我们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要来反省，到底今天我们心里面所跟随的是什么？是世界吗？是人吗？是物吗？还是今天我们跟随的真的是跟随神？那我们心里面要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要来思考。我们看到扫罗他要的是百姓王位，他的面子。我觉得这个面子，是我们人很难放下的，我们通常都不喜欢给人家讲，觉得很丢脸。但是我们却看到扫罗他要的就是这些。但是盼望今天我们的心要的是神，我们想要跟从的就是紧紧的来抓住神。所以我总结今天的这一章的经文，就是弟兄姐妹，我们从扫罗的身上我们看见他不听神，他不爱他和他的子民。就算他被撒母耳指出他的问题，他还是不愿意悔改，甚至想要利用撒母耳及上帝好维护他那一副敬虔的样貌，为的就是博取百姓的拥戴。他看重是他的王位。那他的失败其实对我们现今的基督徒来说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警戒。 其实我们最需要看重的就是神的吩咐，还有神的带领，而非别人的称赞。当然我们周围的人称赞我们是很好，但是呢，我们不应该只是注重别人的称赞、别人的肯定，或者别人在自己在别人眼中的身份地位哦，以致我们不肯接受自己也有犯错还有软弱的可能。那甚至在犯错之后，我们企图就是不断的去掩饰，甚至以属灵的言行去包装自己。这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陷入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境况当中。所以我们要时时的来到神面前，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事实上，任何基督徒都需要属灵上的遮盖，就是我们是否会主动的去找肢体来守望祷告。尤其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是一个小组教会，我们有没有常常去询问我们的属灵权柄、我们的小组长，然后求办就是请求他们来为我们祷告，来守望我们。甚至我们有没有制衡自己，免得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是或者是在自欺欺人的情况下，自我膨胀到不可收拾的一个地步呢？所以我们要真的求神要帮助我们，但愿我们不要陷入像扫罗那种虚假还有一个自私的情况里面，并且真诚的面对我们信仰上的挣扎跟不足。我们每个人都有挣扎跟不好的地方，但是呢，我们却可以来到神面前，时刻的来仰望大能的主。在跌倒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习坦然的在神面前悔过，然后我们求宽恕，不是去掩饰，不是去推卸自己的责任，而是当我们看到我们在许多事情上成功的时候，我们也要把这个荣耀归给我们的神了，而不是归功给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过得胜得利的生活，不至于亏欠或者抢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把以下的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好多天没有在GK 自己教会的晨祷，那感谢主张可以去一趟香港，回到祖母堂，有一个很深的一种的感触。因为毕竟如果在六一一路有在教会当中跟随的，就明白到教会一路都很看重生命。所谓的看重生命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生命呢？那我们发现到其实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期盼，因为主的灵在我们身上，主的生命已经托付透过我们来彰显出神的荣耀。所以当我们越是要服侍神，越是要站在做小组长、做领袖、做带领的，其实越要成为一个生命的榜样。所以今天当我们再来看扫罗的时候，扫罗原本就是一位神从开始的时候，从不愿意王到百姓要求要王，好神成全他们来立了这个王。从扫罗的出现，其实他是蛮杰出而且蛮优秀的，从他原先的整个的表达可是当一路在放在一个所谓的这个政治的舞台，做领袖的舞台上的时候，其实你越是做领袖，神就越是对领袖有要求。而这个要求其实对所有以色列百姓都是一样的，属神的子民都是一样的，但是做领袖很显然那个要求就更高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扫罗之所以被厌弃，说到被神厌弃就是因为神说你因为你守戒你厌弃了神，所以他才被神所厌弃。那他怎么厌弃成？就是因为他不听。他如果我们说扫罗不听，其实扫罗并不是完全不听，他只是没有听得完全而已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在好几样事情上，特别是好像我们读十三章的时候，读到那一个有关扫罗献祭的这一件事情，你说扫罗不听吗？有啊，他按照第九章的时候先知的指示，撒母的指示，就是要往吉甲去，是他往吉甲去了，要在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是的，他也预备了要在那边献燔祭和平安祭，然后要在那里等七天，他也等了，他也等了七天，不过就是等到第七天，等着等着时间到了，对很多人来讲第七天到了， 撒母耳没来，所以他们就他的下面的随从一个个离开，然后扫罗就看起来情况不对了，越来越觉得撒母耳既然没来，那我就自己来了。当他一献祭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只献了燔祭，还没有献平安祭。他献完燔祭，扫罗撒母耳就出现了，然后他就显然就被责备。那对于在这一件事情上，跟今天的这一件事情上，要去除灭亚玛利人的这一些所有的，在这些事情上，我们都看见扫罗其实他好像是听，不过他就是听漏了，或者听得不完全。那听漏或者听得不完全，这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我们可能都当作很自然。你告诉我要去哪里买什么东西做什么，然后我也真的去了，我也真的买了，只是我买的时候我看到哎，其实他交代我买的是这个，好像这个好像更好或者是他告诉我是要买几个，我就哎呀反正今天有瓶有大瓶卖，我就多买几个。那我们很常就会在过程当中加了自己的一些判断，那你说自己判断难道不对吗？难道不好吗？其实你会发现越是做领袖，越是你面对的是一个什么吩咐呢？如果撒母耳所说的就是说我建议你，我觉得你或许可以这样啊，如果撒母耳是这样的表达，那就不同。但是如果撒母耳所说的是耶和华吩咐说要这样这样这样，那可能那个大前提就要很流行了，因为这是出于神的吩咐，出于神的命令。然后在神的吩咐跟命令当中，你看到要留心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常提醒同工们，其实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是这样子，当上师上级吩咐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能够现在科技很方便，能够录音你录音，不能录或者是至少你要记录。那当你记录之后，你发现他讲了一堆话，他讲了一堆话，可能讲了1000个字，但是我只写了10个字，那你很显然你的写会不会有漏掉呢？恐怕要重复一下。哎，对不起，刚才你说的意思是说 OK， 第一是这样，第二我要做好这三件事情，对不对？确认一下，如果这个被确认了，那就没事。那很常是我们不但听完了就哦，我们里头其实听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人很容易过滤的，就过滤，我们就选择我们所要听的，或者听的过程当中之后，我们就加了一些自己的判断。那再加上来到现场实际做事情的时候，当下我们恐怕就会被整个环境来重新评估我们自己的判断跟决定。所以你会看到其实问题只出在这边，听得不完整。可是神对领袖的要求，你会发现这个不完整，神就形容了这悖逆顽梗，如同行邪术，如同拜偶像，哇，那么的严重。那当然在扫罗的这个事情上，我今天听弟兄姐妹的分享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关键大家可能没有留意到的，就是你会看到说扫罗把责任推给百姓，你说是惧怕百姓呢，都是因为是百姓吗？我作为他们的王，他们有要求我，因为是他们吗？其实不是的。如果你看第九节的时候，第九节所提出来的这里说到扫罗和百姓却联系亚甲爱惜什么什么，不是百姓而已，是扫罗，是扫罗爱惜，当然百姓也爱惜，看到好的东西，哇，这个花这么美，扫罗首先就爱惜了，然后百姓看了当然也觉得也很好，也都爱惜。所以扫罗是那个带头的，扫罗是那一个首先他先有了自己的想法跟判断，然后他后面说是因为百姓要求，其实扫罗在说谎。扫罗说谎不是因为他悖逆不听或者听得不完整，而是明明这是扫罗的想法，他却把这个想法说成这是百姓的想法。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一些看起来是很小的事情，但是因为他在欺骗，而他欺骗的不是撒母耳，他欺骗的不是人，他是在欺骗神。所以这个就构成了为什么神说因为你厌弃我，所以我也厌弃你。所以我想这是很严重的，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今天我说六一既然讲求生命，你会发现我们很常在一些很小的事情上， 在那里兜兜转转，或者在那里检讨，在那里反省，在那里责备，其实不是大事，但是这些小事恰恰好就是关乎生命态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主的话当中不断地成为自己的一个反省回转，而且重新的归正。求主带领。